第58回，说秦伯未向迎衣，保卫以养书献议。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，口吐鲜血，闷倒在地。内侍扶入内寝，良久方醒，群臣皆不乐而散。景公遂病不能起，左右或言丧门大屋能白日见鬼，何往召之？丧门大屋奉晋侯之诏，抚入寝门，便言有鬼。景公问鬼状何如，大屋对曰：蓬头披发，身长丈余，以手拍胸，其色甚怒。景公曰：吾言与寡人所见正合，言寡人枉杀其子孙，不知此何鬼也。大巫曰：先是有功之臣，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。景公愕然曰：莫非赵氏之祖乎？屠岸贾在旁，即奏曰：吾者乃赵盾门客，故介端为赵氏送冤，吾君不可听信。景公默然良久，又问曰：鬼可攘否？大巫曰：怒甚，攘之无益。景公曰：然则寡人大限何如？大巫曰：小人冒死直言，恐君之病不能长心脉也。屠岸贾曰：脉熟只在月内，君虽病，精神犹旺，何至如此？若主公得长心脉，汝当死罪。不由景公发落，斥之使出。大巫去后，景公病愈深。晋国医生入室，不识其症，不敢下药。大夫魏以之子魏相言于众曰：吾闻秦有名医二人，高和、高缓，得传授于扁鹊，能达阴阳之理，善攻内外之症，现为秦国太医，欲治主公之病，非此人不可，何往请之？众曰：秦乃吾之仇国，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？魏相又曰：续患分哉邻国之美事，某虽不才，愿吊三寸之舌，必得名医来进。众曰：如此，则举朝皆拜子之次矣。魏相即日束装，持摇车星夜往秦。秦桓公问其来意，魏相奏曰：寡君不幸而沾狂病，闻上国有良医何缓，有起死回生之术，臣特来敦请，以救寡君。桓公曰：晋国无礼，屡败我兵，吴国虽有良医，岂救汝君哉？魏相正色曰：明公之言差矣，夫秦晋比邻之国，故我献公与尔穆公结婚定好，世世相亲。尔穆公使纳惠公，复有韩元之来战，既纳文公，又有范南之背盟，不忠其好，积而为之。文公即是，穆公又过听孟明，欺我襄公之幼弱，师出崤山，袭我蜀国，自取败逆。我获三帅，射而不诛，玄为誓言，夺我王冠。临康之事，我亦亲崇，而即伐晋，即我景公问罪于齐，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，败不知成，胜不知止，气好寻仇，莫不由秦。 民公事私，尽犯秦乎？秦犯晋乎？今寡君有父资之忧，欲借真鞭于高林，诸臣皆曰：秦绝我甚，必不许。臣曰：不然，秦军屡举不当，安之不毁于决心？此行也，将假国守以修先君之旧好。明公若不许，则诸臣之料秦者众矣。夫临有续患之意而民公废之，亦有活人之心而民公备之，切为民公不取也。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，分剖祥明，不觉起敬曰：大夫以正见则寡人，敢不听教？即召太医高桓往进。魏相谢恩，遂与高缓同出雍州，星夜望新将而来。有诗为证：昏垢于今作寇仇，幸灾乐祸是良谋。若非魏相蓝翻舌，安得名医到绛州？时晋景公病甚危笃，日夜望秦医不治。虎梦有二树子从脊鼻中跳出，一树曰：秦高桓乃当世之名医，彼若治用药，我等必然被伤，何以避之？又一树子曰：若躲在荒之上高之下，彼能奈我何哉？须臾，景公大叫，心膈间疼痛，坐卧不安。少顷，魏相引高缓至，入宫诊脉毕，缓曰：此病不可为矣。景公曰：何故？缓对曰：此病居荒之上高之下，既不可以久攻，又不可以针达，即使用药之力亦不能及，此待天命也。景公叹曰：所言正合无梦，真良医也。后其见宋之礼，遣归秦国。时有小内侍江中服侍景公辛苦，早间不觉失睡，梦见背负晋侯，飞腾于天上。醒来与左右言之，使屠岸贾入宫问疾，闻其梦，贺景公曰：天者阳明，病者阴暗，飞腾天上，离岸救明，君之疾必见平矣。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，闻言甚喜，忽报殿人来献心脉，景公欲尝之，命佣人取其半充而谢之为粥。屠岸贾恨丧门大屋言赵氏之冤，乃奏曰：前屋者言主公不能尝心脉，今其言不厌矣，可召而试之。景公从其言，召丧门大屋入宫，使岸贾责之曰：心脉在此，犹患不能尝乎？屋者曰：尚未可知。景公色变，岸贾曰：小臣咒诅当斩，即命左右迁去。大巫叹曰：吾因名于小树，以自获其身，岂不悲哉？左右献大巫之手，恰好佣人将麦粥来献，时日已中矣。景公方欲取尝，忽然腹胀欲泻，唤江中扶我登侧，才放下侧，一阵心疼，立脚不住，坠入侧中。江中顾不得污秽，抱他起来，气已绝矣。 到底不曾尝心脉，驱杀了丧门大巫，皆图案古之过也。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周仆举哀即位，是为立功。众议江中曾梦复公登天，后复公已出于侧，正应其梦，遂用江中为殉葬焉。当时若不言其梦，无此祸矣。口舌害身，不可不慎也。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，晋人多有言赵门冤枉之事者，只为栾系二家都与图案古交通相善，只有一个韩爵孤掌难鸣，是以不敢为赵家申冤。时宋公公遣上卿化缘行调于晋，兼贺新君，因与栾书商议欲和晋楚之城，免得南北交争，生民涂炭。栾书曰：“楚未可信也。”化缘曰：“缘善于子仲，可以任之。”栾书乃使其幼子栾真同化缘至楚，先与公子婴齐相见。婴齐见栾真年轻貌伟，问于化缘，只是中军元帅之子，欲试其才，问曰：“上国用兵之法何如？”真对曰：“整。”又问：“更有何长？”真答曰：“侠。”婴齐曰：“人乱我整，人忙我侠，何战不胜？二字可谓简而尽矣。”由此倍加敬重，遂引荐楚王，定义两国通和，守境安民，动干戈者鬼神极之，遂定期为盟。晋士谢楚公子霸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。楚公子策自以不曾遇意，大怒曰：“南北之不相通久矣，子仲欲善何成之功，吾必败之。”探知巫臣纠合五子寿梦与晋、鲁、齐、宋、魏、郑各国大会于钟离，公子策遂说楚王曰：“晋无通好，必有谋楚之情，宋郑俱从，楚之羽下亦空矣。”公王曰：“孤欲伐郑，乃西门之盟何？”公子策曰：“宋郑受盟于楚，非一日矣，唯不顾盟，是以复晋。今日之事，为利则晋，何以盟为？”公王乃命公子策伐郑，郑复被晋从楚，此周简王十年事也。晋厉公大怒，及诸大夫计议伐郑，时栾书虽则为郑，而三系善权。哪三系？乃系乙、系抽、系智。乙为上军元帅，抽为上军副将，智为新军副将。抽子系义，智弟系启，并为大夫用事。伯宗为人正直敢言，吕相立功言，系是足大事胜，以分别贤愚，稍益其权，以保全功臣之后。立功不听，三系恨伯宗入骨，遂赠伯宗谤毁朝政。立功信之，反杀伯宗。其子伯周离奔楚，初用为太宰，与之谋晋。立功素性骄奢，兼好内外弊性甚多。外弊虚同宜阳武、长于角、将力士等一般少年，皆拜为大夫。内弊每积爱弊，不计其数。日事淫乐，好于物质，政事不修，群臣解体。 事县见朝政日非，不欲伐政。系志曰：“不伐政，何以求诸侯？”栾书曰：“今日失政，鲁宋亦将离心，温季之言是也。”楚降将苗奔黄亦劝伐政，立功从其言，独留荀英居守，遂亲率大将栾书、士宪、细仪、荀衍、韩厥、细志、韩乙、栾真等出车600乘，浩浩荡荡杀奔郑国，一面使细抽往鲁卫各国请兵助战。郑成功闻进兵势大，预谋出降，大夫姚钩耳曰：“郑地贬小，见于两大，只宜择一强者而示之，岂可招楚募晋而岁岁受兵乎？”郑成功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钩耳曰：“依臣之见，莫如求救于楚。楚至吾与之加攻，大破晋兵，可保数年之安也。”成功遂遣钩耳往楚求救。楚公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，不欲起兵，问于令尹英齐。英齐对曰：“我实无信，以致尽失，又必正而与之争，秦民已成，胜不可避，不如待之。”公子策进曰：“郑人不忍被楚，事已告急，前不救齐，今又不救郑，是绝归附者之望也。臣虽不才，远提一旅保驾前往，勿要再奏居止之功。”公王大悦，乃拜司马公子策为中军元帅，另引公子英齐将左军，又引公子仁夫将右军，自统亲军两广之众望北进发，来救郑国。日行百里，其疾如风。早有哨马报入晋军，士燮私谓栾书曰：“君幼不知国事，吾伪为魏楚而避之，以警军心，使之戒惧，犹可少安。”栾书曰：“未必之名，书不敢居也。”士燮退而叹曰：“此行得败为幸，万一战胜，外宁必有内忧，无甚惧之。”使楚兵已过鄢陵，晋兵不能前进，刘屯、彭祖刚两下各安营下寨。来日是六月甲午大晋之日，名曰会日。会不行兵，晋军不做准备，鼓漏且进，天色犹未大明。忽然寨外喊声大震，守营军士忙忙来报，楚军直逼本营，排下阵势。栾书大惊曰：“彼既压我军而阵，我军不能成列，交兵恐致不利，且坚守营垒，待从容设计以破之。”诸将纷纷议论，有言选锐突阵者，有言移兵退后者。时士燮之子名盖，年才16岁，闻众议不决，乃突入中军，禀于栾书曰：“元帅患无战地乎？此亦是也。”栾书曰：“子有何计？”士盖曰：“传令老把营门，军士于寨内暗暗将造土尽皆削平，仅用木板掩盖，不过半个时辰，结阵有余地矣。既成列于军中，掘开营垒，以为栈道，楚其奈我何哉？”栾书曰：“井灶乃军中吉物，平灶色井，何以为食？”盖曰：“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，足之一二日，四布阵已定，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救之。” 士燮本不欲战，见其子进计，大怒，骂曰：“兵之胜负，关系天命。汝童子有何之时，敢在此摇唇鼓舌？”遂拔戈逐之。众将把士燮抱住，士盖方能走脱。栾书笑曰：“此童子之志，胜于范孟也。”乃从士盖之计，令各寨多造干粮，然后平造严井，摆列阵势，准备来日交兵。胡曾咏史诗云：“军中列阵本奇谋，士燮抽戈若扣仇。岂是心机训童子，老成忧国有深仇。”却说楚公王直逼晋营而阵，自谓出其不意，军中必然扰乱，却既然不见动静，乃问于太宰亳州离曰：“晋兵坚垒不动，子晋人也，必知其情。”周离曰：“请王登朝车而望之。”楚王登朝车，使周离立于其侧。王问曰：“晋兵驰骋，或左或右者何也？”周离对曰：“赵军力也。”王曰：“今又群聚于中军矣。”周离曰：“何而为谋也？”又望曰：“忽然张目何故？”周离曰：“前告于先君也。”又望曰：“今又撤幕矣。”对曰：“将发军令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军中何谓喧哗，非臣不止。”对曰：“彼因不得成列，将色景平造为战地耳。”又望曰：“车皆驾马矣，将士生车矣。”对曰：“将结阵也。”又望曰：“生车者何以复下？”对曰：“将战而倒神也。”又望曰：“中军势似甚盛，其君在乎？”对曰：“栾范之族，协攻而阵，不可轻敌也。”楚王尽知晋国之情，乃借喻军中打点来日交锋之事。楚之降将苗奔黄亦侍于晋侯之侧，献策曰：“自令尹孙叔之死，军政无常，两广精兵久不选换，老不堪战者多矣，且左右二帅不相和睦，此一战楚可败也。”然翁有诗云：“楚用周离本晋良，晋人用楚是奔黄，人才难得须珍重，莫把谋臣借外邦。”是日两军各坚垒相持，未战。楚将潘党于营后试射红心，连中三矢，众将轰然称美。是指养由机至，众将曰：“神箭手来矣。”潘党怒曰：“我的箭何谓不如养叔？”养由机曰：“汝但能射中红心，未足为奇。我之箭能百步穿杨。”众将问曰：“何为百步穿杨？”游击曰：“曾有人将颜色任记杨树一叶，我于百步外射之，正穿此叶中心，故曰百步穿杨。”众将曰：“此间亦有杨树，可试射否？”游击曰：“何谓不可？”众将大喜曰：“今日乃得观杨叔神箭也。”乃取墨涂记杨枝一叶，使游击于百步外射之，其箭不见落下。众将往查之，箭为杨枝挂住，其足正贯于叶心。潘党曰：“一箭偶中耳，若依我说，将三叶次第记得，你次第射中，方见高手。”游击曰：“恐未必能，且试为之。” 潘党于杨树上高低不等涂记了三页，写个一二三字，养由基也认过了，退于百步之外。江三十也记个一二三的号数，以次发之，依次而中，不差毫厘。众将皆拱手曰：“养叔真神人也。”潘党虽然暗暗称奇，终不免自家要贤所长，乃谓游击曰：“养叔之射可谓巧矣，然杀人还以力胜，吾之射能贯数层肩甲，亦当为诸君试之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愿观。”潘党叫随行足甲之士脱下甲来，叠至五层。众将曰：“足矣。”潘党命更叠二层，共是七层。众将想到七层甲差不多有一尺厚，如何射得过？潘党叫把那七层肩甲绷于射弧之上，也立在百步之外，弯起黑雕弓，拈着狼牙剑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去得端端正正，尽力发去。扑的一声，叫道：“招了！”只见剑上，不见剑落。众人上前看时，齐声喝彩起来道：“好剑，好剑！”原来恭敬立身，这支剑直透过七层肩甲，如钉钉物，穿得坚牢，摇也摇不动。潘党面有得色，叫军士将层甲连剑取下，欲以便夸营中。养由基且叫：“莫动，吾亦试射一箭，未知何如。”众将曰：“也要看养叔神力。”由基拈弓在手，欲射复止。众将曰：“养叔如何不射？”游击曰：“只一样穿扎，未为稀罕，我有个送箭之法。”说罢搭上箭，嗖的射去，叫声：“正好！”这支箭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恰恰的将潘党那一支箭兜底送出布湖那边去了。游击这支箭依旧穿于层甲孔内，众将看时无不吐舌。潘党方才心服，叹曰：“养叔妙手，无不及也。”史传上载楚王猎于荆山，身上有通臂猿，善能接使，楚兵为之数重，王命左右发使，俱为猿所接，乃召养由基。原闻由基之名，即便提豪，即由基道一发而中圆心，其为春秋第一射手，名不虚传矣。前渊有诗云：“落乌冠诗名无偶，百步穿杨更罕有。穿扎将军未足奇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”众将曰：“晋楚相持，吴王正在用人之际，两位将军有此神箭，当奏闻吴王，每欲不可运毒而藏。”乃命军士将箭穿层甲，抬到楚公王面前。养由基和潘党一同过去，众将将两人前后堵射之事细细禀知楚王：“我国有神箭如此，何愁进兵百万？”楚王大怒曰：“将以谋胜，奈何以一箭侥幸耶？而自是如此，翌日必以一死。尽收游击之箭，不许复射。”养游击羞惭而退。次日五谷，两军中各鸣鼓进兵。晋上军元帅细以攻楚左军，与公子婴齐对敌。下军元帅韩厥攻楚右军，与公子仁夫对敌。栾书士燮各率本部车马，中军护驾，与楚公王和公子策对敌。 这边晋厉公是细义为御，栾真为车右将军，细致等引新军为后队接应。那边楚公王出阵，上午本该乘右广，那右广却是养游击为将，公王怪游击试射夸嘴，不用右广，反成了左广，却是彭明为御，屈荡为车右将军。郑成功引本国车马为后队接应。却说立功头戴冲天凤翅盔，身披盘龙红锦战袍，腰悬宝剑，手提方天大戟，乘着金叶包裹的绒络，右有栾书，左有士燮，展开军门，杀奔楚阵来。谁知阵前却有一窝泥淖，黎明时候未曾看得仔细。细义御车勇猛，刚刚把晋侯车轮陷于淖中，马不能走。楚公王之子熊伐，他少年好勇，领着前队望见晋侯车陷，驱车飞赶过来。那边栾真忙跳下车，立于泥道之中，仅平生气力，双手将两轮扶起，车扶马动，一步步争出泥淖来。那边熊伐将次赶到，这里栾书的军马一到，大喝：“小将不得无礼！”熊伐见旗上有中军元帅字，知是大军，吃了一惊，回车便走，被栾书追上，活捉过来。楚军见熊伐有失，一齐来救，却得士燮引兵杀来。后队细致等俱到，楚兵恐堕埋伏，收兵回营，晋兵亦不追赶，各自归寨。少马探听楚左军持重，晋上军不曾交战，下军战二十余合，互有杀伤，胜负未分，约定来日再战。栾书将熊伐献功，晋侯欲斩之，苗奔黄晋曰：“楚王闻其子被擒，明日必来亲自出战，可求熊伐于军前，往来诱之。”晋侯曰：“善。”一夜安息无话。黎明，栾书命开营所战，大将魏已告书曰：“吾夜来梦见天上一轮明月，遂弯弓射之，正中月心，射出月中一股金光，直泻下来，慌忙退步，不觉失脚，陷于营前泥淖之内，猛然惊觉，此何兆也？”栾书详之曰：“周之同姓为日，异姓为月，射月而中，必楚军矣。然泥淖乃泉壤之中，退入于泥，亦非吉兆，将军必慎之。”魏已曰：“苟能破楚，虽死何恨？”栾书遂许魏已打阵。楚将公尹相出头，战不数合，晋兵推出囚车，在阵上往来。楚公王见其子熊伐被囚于阵，急得心生烟火，忙叫彭明鞭马上前来抢囚车。魏已望见，披了尹相，竟追楚王，架起一支箭，嗖的射去，正中楚王左眼。潘党力战，保得楚王回车。楚王腹痛拔剑，其童子随足而出，置于地下。有小卒拾而献曰：“此龙精，不可轻弃。”楚王乃纳于箭袋之中。晋兵见魏已得利，亦杀其上。公子策引兵抵死拒敌，就脱了楚公王。细致围住了郑成功，赖玉者将大经藏于宫衣之内，成功亦走脱，使楚王怒甚，急唤神箭将军养由基速来救驾。养由基闻唤，慌忙驰到，身边并无一箭。楚王乃抽二矢，复之曰：“ 射寡人者乃绿袍裘髯者，将军为寡人报仇，将军决意想不费多时也。游击领箭飞车赶入近阵，正撞见绿袍裘髯者，知是魏矣，大骂：匹夫有何本事，辄敢射伤吾主？魏矣方欲答话，养由基发箭已到，正射中魏矣向下，伏于弓衣而死。栾书引军夺回其师。由基余下一使缴还楚王，奏曰：仗大王威灵，已射杀绿袍裘髯将矣。公王大喜，自解锦袍赐之，并赐狼牙箭百支，军中称为养一箭，言不消第二箭也。有诗为证：鞭马飞车虎下山，进兵一箭胆生寒，万人从里诸名将，一使成功奏凯还。却说晋兵追逐楚兵至锦，养由基抽矢空弦立于阵前，追者则射杀之，晋兵乃不敢逼。楚将英齐人夫闻楚王中箭，各来接应，混战一场，晋兵方退。栾真望见令尹其号，知是公子英齐之军，请于晋侯曰：臣前奉使于楚，楚令尹子仲问晋国用兵之法，臣以整辖二字对，今混战未见其整，各退未见其辖，臣愿使行人持引献之，以见昔日之言。晋侯曰：善。栾真乃使行人执九科，造于英齐之军曰：寡军乏人，命真持矛车右，故不得亲靠从者，使卯殆尽一伤。英齐悟昔日整辖之言，乃叹曰：小将军可谓济世矣。受其科，对时引之。谓使者曰：来日阵前当面谢也。行人归述其语。栾真曰：楚军众使，其师尚未肯退，奈何？苗奔黄曰：搜月车胜，补役士卒，秣马立兵，修阵固列，鸡鸣宝石，决意死战，何谓乎楚？时细抽栾衍从鲁卫请兵回转，因二国各起兵来助，已在二十里远近。楚谍探之，报之楚王。楚王大惊曰：晋兵已众，鲁卫又来，如之奈何？即使左右召中军元帅公子策商议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